好，弟兄姊妹平安。一路呢一次我哋睇民数记咧系几特别嘅，神俾我哋好多嘅带领啦，好多嘅感动。成个民数记咧唔再系好似一堆数字啦，或者系一啲悖逆嘅事件，或者系生命里边嘅软弱愤怒。神带我哋睇到好多好多嘅嘢。琴日嗰一章经文咧，第二十六章讲到咧，再一次数点人口，事实上系为咗要分配土地。數點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是比較是打仗的，而這一次呢是要預備進入去領受那個土地做產業。同樣這一章呢也都是有一個產業方面分配的問題延伸到這一章。上一次數點的時候，每一個宗族 都只是列出一兩代而已，但是唯有呢馬拿西那一族呢，它是列出了七代，列出了七代，亦都有講到呢、這、一個西羅非哈嘅女兒嗰五個女兒，其實就係埋下一個伏線咧。呢一章要處理呢個問題，所以就講咗七代。喺呢一章經文裏邊咧，產業出現咗好多次，喺一至十一節，產業同埋得為業咧出現咗八次。所以明顯第一大段咧係處理有關產業分配嘅一個新嘅啟示。呢個係今日我俾嘅題目咧，就係新嘅啟示。佢裏邊就係第一大段一至十一節，後邊嗰部分咧講到摩西嘅接班人，所以係新嘅架構，新嘅架構十二至到廿三節。所以呢一度咧，我俾嘅題目就係新啟示、新架構。第一大段产业分配的新启示，一至到十一节，一至四节咧呢一啲西罗非哈吓，我哋琴日头先喺办公室先有同工咧将呢个名同琴日个菲尼哈咧有少少好似夹埋咗一齐吓，所以读呢啲名要好要望得好清楚。西罗非哈嘅五个女，呢五个女咧，去到摩西面前，去到会幕面前，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产业继承的问题。整个问题呢很特别，这个问题很特别，这个问题如果讲一般产业继承呢已经有记载了，是不是？摩西应该记得很清楚，神亦都启示了，启示了呢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分配这些产业，然后长子得双份，跟着怎样安排，土地不可以转让，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了。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这个新的问题就是这个西罗非哈呢没有男的后裔，所以自然呢土地呢好像没有记载到女丁可以分配土地的，所以呢度系出现咗个新嘅问题，新嘅问题似乎系之前嘅律法咧冇讲到嘅，似乎系嗰个传统冇讲到嘅。吓，呢五个女儿咧，西罗非哈呢五个女儿，佢哋嚟到做啲咩事咧？佢哋嚟到咧摩西面前话：我哋好尊重律法，但系咧喺律法里边所产生出呢个传统咧，似乎冇顾及到我哋的处境，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尊重律法，但他们又好像有一点挑战那个传统。如果他们不出声，按照传统没有男丁，那事情就是过一段落了，爸爸呢的名字就没了，然后产业就分了出去第二道了。所以这五个女儿呢为到产业继承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些好像一些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的过程里面充分反映到他们的特质，好像刚才美妈妈提到以后改五个女儿可能要考虑一下，如果生女儿的可能考虑一下改这些名字，是很特别的。他们里面充满了譬如说对人的尊重，充满了怎样去沟通，所以我一直默想的时候我发觉他们尊重律法，但他们又挑战传统，他们挑战传统得来他们又不是不认识神的圣洁的，所以在他们讲他爸爸，讲他爸爸的死，第三节、第四节，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讲出一个事实，爸爸过身了，那产业怎样分配呢？ 然后咯，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啊，头先有提到啦，系咪啊？佢哋喺嗰个埋怨嘅百姓当中，所以咧佢哋一定会写喺旷野。但系佢又唔系可拉嗰一党，所以咧爸爸嘅死系应该嘅，但系佢又唔至于去到咧被除名，因为佢唔系可拉叛变嗰一党。所以原来呢五个女儿咧对圣洁有认识。他对神的圣洁有认识，对神的律法尊重，不过他们挑战权柄，他们挑战传统，但是他们挑战传统得来，他们又保持礼貌，他里面没有一种，没有一种埋怨的灵，没有一种好像愤怒，很不公平，全世界都欠了他们，是吧？你看他们沟通，那个灵很平静的，将一件事陈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保持礼貌，他们的方法呢寻求沟通，他们的说话呢很得体。哇，这个真的有超级高的沟通技巧，是吧？心中有一个期待，他们要挑战一些可能传统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他们一路保持那个良好的沟通，美好的个表达，对权柄的尊重，对律法的尊重，然后呢对圣洁的认识，这个就是这五个女儿的特质。所以哇，摩西都觉得连这个问题连摩西都没有处理过，连摩西都没有处理过。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摩西不知道，神知不知道会有这件事发生呢？神知道的嘛，神知道为什么神又不在启示的时候早说呢？如果神早点说，那事情就不会去到诉讼，或者不会去到一个这样的争论，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想过有时我们面对一些特别处境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启示呢？为什么你不讲说话呢？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呢？有时有一些新的处境令我们束手无策，有些新的情况让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有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好像是新的东西。上帝为什么不将一些东西讲得清清楚楚呢？一个男人他娶妻，然后生的全部都是女，那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根本早就可以知道的了，为什么他不说呢？我们真的期待神什么都说了，我们真的期待他什么都说了。我发觉我越来越不懂看那些说明书，那些说明书特别是那些机械啊、机器那些，如果这样就这样，如果这样就这样，是不是写得很详细啊？写完之后你想不想看啊？不想看的，你宁愿自己摸的，摸一部机器是怎样啊，怎样运作。因为写得太详细的时候就变成很枯燥的规条。这个第一个问题，圣经不会这样变成很枯燥的规条。第二个问题，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每一次面对新环境的时候去找谁。每一次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是向哪个方向思考？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我去埋怨，还是我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寻求圣经的智慧？这五个女儿是相信神的，所以他们回到摩西面前寻求答案。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感动和启示。新的问题是带领我们从同神互动，而在个互动里面神就说好，我就给新的启示你，然后呢我们就成长了，因为我又摸到神多些了。如果只是一套旧的永恒不变的规条，就是一至十条，就是十诫了，十诫以外呢其他的东西就严格执行，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任何 的改变，圣经就僵化了。如果没有男丁做后裔继承土地的，总之就是一概不分。如果圣经是这样执行，圣经就变成僵化了，圣经没有生命，圣经没有办法在新的处境里面不停互动，不停互动。所以神要我们学的是信仰里面那种新鲜，信仰里面的生命，信仰里面的互动。这五个女儿就是示范一种真的信仰，新的处境，新的思考，跟神有更新的互动，而不是将那个 原来分配土地的原则变成一个僵化的原则，不停更新，不停更新。这个就是第一部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至四节传递了这个观念。这五个女儿示范了一种新的信仰，但是呢她又不是挑战权柄的，她又不是没礼貌的，她们的沟通是美好的。所以摩西呢这一次就带到去神的面前了。如果他们是控诉摩西的，摩西就不会带到神的面前了，摩西就跪低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摩西不同的反应。我们看到摩西对这件事件的回应，他说是的，你们说得有理，他就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第一部分产业的继承，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小段，透过产业的继承，让我们学出一个新的思维、新的启示、新的处境，如何跟神去继续互动。第二小段，启示新的方案，五至十一节。于是呢，摩西就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的面前。这里代表着一件事，要处理的是产业的问题。产业的问题，摩西将案件呈到神的面前，因为土地本来不是属于人，土地整个主权是属于神，所以将案件呈到神的面前，因为土地是由神分配，所以整个是一个主权的彰显、主权的表达。然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就是律法了，律法里面的一个调整，永远律法是最高的。如果有些事越过了圣经的话，它的执行的运用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去到神的面前，因为土地属于神，然后神晓谕颁布一个新的有关律法土地的应用，律法永远是最高，神的话语永远是一种最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指示、的一个带领。所以神当启示他的说话之后，就去到第七节，神就说了，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神肯定他们，肯定这个呢，带出了这个新的问题里面的新的启示。虽然他们是女儿身，不过呢，土地都要分给他们，都要分，因为他们讲得有道理。由这里呢，六至七节，如果只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呢，就不需要有八九十十一了，六至七节就已经可以解决了。现在呢，继续讲，你也要晓谕，第八节，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女儿。所以他开始讲得很清楚整个产业继承的顺序，第一就是儿子，第二就是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呢，都没有呢，就给弟兄弟，如果兄弟都没有呢，再怎样分配。他开始将他重新一个新的启示。这个就是我们同神互动，几时我们愿意将新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就会赐下新的启示。几时我愿意将我的困境带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告诉我们，在祂里面永远有出路。所以律法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的圣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不是，里面经常有很多新的启示、新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正如摩押人不可以入神的会，但路德是摩押女子，她竟然可以成为大卫的先祖。在神里面永远有很多特别的恩典，她期待我们跟她互动，然后将圣经变成一本活的话语，带着能力的话语，带着医治的话语。所以这一次的宣布不单只是个别事件，它引申到整个流产业在个宗族里面的应用。所以对这个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来说，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 同樣對我哋嚟講咧，一個困境，然後將困境帶到神嘅面前，又再支取新嘅啟示，嗰、那個就係對我哋一個好大嘅鼓勵。而且咧，信仰向前跨出一大步。香港過往嗰一年裏邊嘅困境咧，其實係一個新嘅處境嚟，係我哋相信咁多代香港生活嘅人咧未試過嘅一個經驗。神要我哋将呢个经验往前跨出一步，同佢互动。而呢个互动咧，基本上冇标准答案。如果呢个互动一产生一个标准答案，佢就会将个信仰立刻就会框死咗。所以，但系互动里边要不停学一种对神嘅尊重、调整。然后咧，点解要去到下边嗰部分呢？因为喺个互动里边，摩西呢个角色不可缺少，就系权柄。点样同呢个权柄嘅互动？而权柄里边又点会有点样产生一啲新嘅架构、新嘅特质？喺第二大段就开始讲紧整个权柄里边，摩西系第一代嘅嗰个权柄，佢嘅架构特质，同埋去到第二代嗰个整个分工嘅架构特质。所以当我们去思考我们生命里面不同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刚才提到这五个女儿，西罗菲克五个女儿很勇敢，有弟兄姊妹分享，而妈妈都分享，勇敢归勇敢，但我们有些基本原则一定要清楚，我的勇敢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我的勇敢是不是只有一个是清朝的士兵心口一个勇字，然后就开始挑战、挑战、挑战。呢五个女儿个整个提问咧，系极之按部就班，极之识得沟通，成为我哋一个好美好嘅榜样。有啲事情唔系唔可以提出，不过提出嚟嘅时候嘅一啲原则性嘅沟通方式，啊，对神嘅尊重、对话语嘅尊重、对圣洁嘅了解，呢个就系第一大段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同鼓励。第二大段，领袖接班新架构，十二至到二十三节。十二节开始补充一件事，讲完呢件事之后，摩西就向神代求，就向神问啦。咁下一个领袖系边个咧？点解摩西喺呢个时候问咧？因为摩西知道自己入唔到迦南地，而神喺呢个地方又再重新讲一次。十二節，佢帶神就帶摩西上山，去到亞巴林山，觀看所賜給以色列人嘅地。呢、這個地方已經喺約旦河東，已經望到耶利哥啦，係咪啊？望過去就好近啊！再加上咧，摩西嘅眼唔係普通嘅眼，係咪？摩西去到120歲咧，眼目沒有分化，係咪啊？虽然见到神的荣耀，但是他不需要戴太阳眼镜，是不是都一路呢？所以神的荣耀帮助他，他的眼睛一路是一路望着整个迦南地，他知道这是神所给他以色列人的祝福和应许。他的人入不到去，但是他可能的心入了去了，他的灵入了去了。事实上呢，他心中可以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神啊，我好想入去，我入唔到迦南地，我会好遗憾。如果神你俾我一个额外嘅恩典，我系咪可以入去迦南地呢？摩西可能同神一路求，但系到最后，摩西重视咗一件事。当去到第十六节，有一个好特别对神嘅称呼。十六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人，一个人治理会众。万人之灵的神，圣经好像得这个地方这样称呼神。万人之灵的神，摩西讲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要领袖要接班的话，这个领袖他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的灵啱不啱，他的人对不对？神是向人吹气的一位，当神向人吹气，神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每一个人那个灵呢，他最后那个灵的变化有没有扭曲， 有冇唔讨神嘅喜悦？呢、这个人嘅灵系点样？神完全清楚。所以当神去拣选摩西嘅祷告系万人之灵的神，神啊，你最清楚边一个人嘅灵系啱嘅。神，你最清楚边一个人系对嘅人，对嘅灵。所以由你去拣选下一个领袖系最恰当的。而呢件事事实上亦都去讲紧一件一样嘢，就系摩西系咪信服神对自己嘅判断同埋了解？神，你判断我入唔到迦南地，你最清楚我个灵。你最清楚原来咧，我个灵由我由埃及逃走去到旷野嗰一刻，我本来就系一个愤怒嘅人。我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冲动暴力的人，虽然经过四十年的旷野，我里面的愤怒其实仍然存在。我可以成为四十年的领袖都是神你的恩典。所以神啊，我在这一刻完全降服在你的带领和安排，你叫我上山去看我就看，看完之后我就满足了。我就开始为到我的子孙我的后代去祷告下一个领袖是谁了。因为神你知道我的灵，神你知道我的灵，所以神你就帮我，所以我就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比我更认识我自己。神啊，下一个领袖是谁？哦，神说约书亚啦。约书亚的特质是什么？他里面有什么灵？心中有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去看一个领袖的时候，有时我们要看一件事，我可不可以被神用呢？我要看我自己的灵有没有拥抱神。如果我的灵是一种很强的，强悍到我自己不停走出来的话，其实我的灵很不容易被神用。我的灵要知道神想做些什么。摩西的灵去到一个地步，他去到最后全然相信神，所以在山上面过不到去他都不掠。摩西最大的能力就是代祷嘛，所以祷告，如果摩西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话，那摩西可不可以祷告到一个地步，神啊，你怎么好让我去迦南走一转，是不是入不到去都想啲方法转一转出翻嚟啊？摩西没有去做任何勉强，摩西的灵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他的灵拥抱神的带领，他就成为那一代的领袖。所以这个是一个灵的问题，是一个灵的问题。每一次当我们去处理一些问题，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然后产生一些情绪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第一个思想的，我自己的灵到底向着哪个方向走？我向着神的方向走，降服在神面前，又或我向着自己的方向走，让我里面的很多自我不停走出来，不停跑出来。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不停处理的一个问题，灵的问题。灵的问题，所以灵的问题成为我们生命要成长，成为我们要成为领袖一个很重要的检查表。但是这个检查表呢，很有趣，就是自己检查不到自己，是需要旁边的人帮助我们去检查。所以我需要去警醒，我也都需要去互动，在警醒互动里面不停调整调整调整，去思想自己里面的灵到底啱定是不啱，明白自己的软弱，去拥抱神的恩典。明白摩西明白到他本来就在八十年前可能在埃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被杀了，又或者120年前，他应该在个河边咧，被水一冲，这个嘅蒲草箱咧就可能冲走咗。或者法老嘅女儿一发现到原来是希伯来嘅男丁，可能即刻就杀咗佢。所以摩西完全明白自己生命嘅脆弱、性格嘅软弱，自己众多嘅问题，佢喺神面前无可夸，佢只有拥抱神俾佢嘅每一个恩典。 可以服侍是恩典，可以亲近神是恩典，而亲近神到一个地步可以面对面又是更大的恩典。所以摩西信服，摩西一生全然信服，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特质，自己本来就是很脆弱的人。去到不同的权柄了，这个不同的权柄呢，刚才讲到灵的问题呢，神就将什么的灵透过摩西按手分赐给约书亚呢？在生命记里面就提到有智慧的灵，当神拣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会将他的灵的某一些特质分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约书亚身上就有智慧的灵，好叫他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完成不同的任务。这个第一小点，对的灵和对的人。第二小点是权柄身量各不同。原来当神和摩西讲的时候，神告诉他知，你就去拣选约书亚了。约书亚的灵和加勒的灵很不同，很不同。加勒的灵很强，加勒的灵极之强，他信心强，行动强，什么都强，是不是？去到后来还说我年纪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还要去打希伯伦。他很强，很强的灵神可以用，但是很强的灵会出现那个自我，人里面的我会很强烈走出来。所以后来 加勒也有生命里面的软弱问题。反而约书亚呢，他既有信心，亦都有那种呢明知自己做不到的惧怕，所以神就用约书亚，神就用约书亚。一个知道惧怕的人，他就会跟从神；一个知道惧怕的人，就不敢做过一些事越过神的带领。神拣选了约书亚之后，然后呢，约书亚和摩西又有分别。第十九节，十八节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乱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祝福他。又将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很特别，他说呢，他两个的权柄要被建立，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以利亚撒。约书亚和以利亚撒在摩西那个年代，摩西的身份是很超然的。虽然有大祭司约书亚，但这个大祭司亚伦，但是摩西的地位是更加超然。摩西同时扮演着几个角色，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所以他既有君王的身份，好像一个地上权柄的身份，他亦都有一个属灵宗教领袖的身份，是祭司和先知。他有双重的特质，而来到预备进入迦南地，好像将这两个特质重新分开了。一个就是宗教领袖的特质，以利亚撒；一个就是政治领袖的特质，约书亚。他开始进入迦南之前，有一个新的架构出现了，而这个新的架构事实上在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有个初形，已经有大祭司亚伦。不过呢，摩西的身份呢是身兼君王与祭司先知的身份。不过一进入去迦南地呢，预备一个长期的安定的时候，他再不是一个永远打仗或者是旷野状态。他进入去一个预备安定的状态，进入应许之地，开始分了，开始将一个宗教和政治两种开始分开，分开个权柄的运作。然后呢，所有的事他都要听以利亚撒的吩咐。 所以似乎是一个新的架构进入去新的应许。而神说，你摩西，你按手将你身上的尊荣给约书亚几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约书亚有多少分。尊荣的意思只有用在两类人身上，一个是神，一个是君王。所以原来摩西身上有一个君王的恩膏，有一个君王的身量，有一个祭司的身量，有一个先知的身量。所以摩西的身量是很高的，摩西的身量是很大的。现在约书亚因为摩西的按手就有君王的部分身量，但是他没有祭司的身量，他没有先知的身量，他凡事都要听以利亚撒说。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和提醒，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身量。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去归到那个身量当中，然后按身量逐步成长，按身量运用权柄。如果我是一个小组长，我有小组长的权柄和身量；如果我是一个组员，我就要学习怎样成为小组长，怎样顺服，怎样在上一代的按手祷告祝福之下再成长，再成长。约书亚就是这样被按手祷告祝福成长再成长。我们明白约书亚本来就是跟随摩西的，本来就是服侍摩西的，他就是这样学习成长，身量权柄由上面一路祝福，然后呢开始成长再成长。今天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好像一个是职场的君王，是职场的，而祭司和先知以利亚撒呢是祭司利未人的，是宗教，是信仰部分的。神今天要兴起我们 MG12， 在职场释放君王的恩膏，在教会也都释放这个祭司利未的恩膏，可以祝福君王。所以这个是新权柄、新架构，来到这个新的年代，我们要绝对知道我们的位份是什么位份，教会的位份。约书亚要听以利亚撒出入，约书亚凡事都要以利亚撒向他为他用乌灵祷明去求问，求问神的心意，然后呢约书亚就可以前进在地上履行君王的恩膏。我们今天都要祝福弟兄姊妹，你都要在地上履行君王的恩膏，透过教会的祷告，透过教会的祝福，透过教会的求问，一个新的权柄架构在这个世代要应用，要运行，要大大的蒙福。新启示、新架构在今天要释放在我们的里面，困难的时候与神互动，然后呢进入去那个的位份里面，跟着透过权柄的架构，我们释放君王的恩膏在你的职场，神必大大的兴起使用你。阿门！我哋用诗歌嚟到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阿门。